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第二十章，写约翰福音书第二十章，从第一节到十八节，158遍，158页。约翰福音书第二十章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注意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啊，天还黑的时候，马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来，这个再注意看，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这个石头要注意，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这个动词都要注意，这个挪要注意，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这个放在也要注意。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这个跑字要注意。那个门徒，这个门徒是谁呢？就是指着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啊，那门徒就是约翰。约翰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望看，这个低头也要注意，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这细麻布也注意，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这也注意，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啊，也进去看见就信了，看见就信了。底下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这要特别注意，他们虽然相信了，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住出去了，这个回字要注意。十一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这个却字非常重要，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啊，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说了这话，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啊，你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看园子的啊，就对他说，先生啊，若是你把他移了去，也是挪的人啊，挪移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下面这句话注意，我便去取他。这个取他，正确的翻译就是搬回来，把他搬回来，就失手把他搬回来啊，他以为是失手，你把他放在那儿，我把他搬回来，取他就是搬回来的意思啊，搬回来放在坟墓里。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这个摸着的翻译不对，不要拉住我，不要拖住我，不要缠累我的意思。这个希腊文是 battle 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拉住、抓住、揪住我，不是摸，是拉住的意思，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注意啊，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要注意这个升天的升，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马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还有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前的今天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在今天这个日子向全世界宣告要传扬 这个大好的信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也是我们信徒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主要的内容，也是每一个罪人得救的条件，也是每一次奉主名水礼或者是洗礼敬礼所包含的那个主要的灵意，也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子的一个凭据。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所包含的灵意是非常之广泛，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面思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不能够拿一个好像普通过节的那种欢乐的心情来庆祝这个节日就算了，我们还要在欢乐之余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接受许多的教训，来作为我们生活工作的主要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意思，我们求主用他的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带领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真理，使我们都能够明白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也应当是我们个人的经验。换句话说，死里复活不仅是耶稣基督他个人的经历，也是我们众弟兄姊妹共同有的经历。再换句话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也需要复活。所以今天信息的题目，如果需要找个题目，可以说就是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也要复活。今天教会中存在着一切的问题，在基督徒身上所存在的一切的软弱，都是因为不好好的传讲复活的信息，也都是因为没有真正活在死里复活那个经历里面，所以教会才会冷淡荒凉，信徒是软弱退后，都是因为问题都发生在对复活的真理没有清楚的传讲，没有具体的抓住，所以才有这么多难处发生。所以我们今天要靠主的恩典好好的思想这个复活的道理。刚才所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其日第一日，那就是每一个礼拜天。请注意，这个复活的真理跟礼拜天有绝对的关系。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其日第一日来到主面前，都应该纪念主的复活，不是单单一年一度来过复活节了纪念一下。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来到主面前纪念他的复活，因为他的复活才开始了这个其日第一日这个新的纪元。因为在旧约时代不是过其日第一日，他们是其日的第七天，他们守安息日礼拜六。但是今天新约时代是礼拜天作为开始，所以我们是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约时代的纪元呢。从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新约就没有真正的开始。教会那么在每个主日所传所讲的就没有内容，就没有内容。所以我们想七日第一日非常重要，这是纪念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当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留下一个空的坟墓给这个世界。这个空的坟墓代表什么？你晓得坟墓代表什么？虚空，空的坟是虚空，这个世界就是虚空的。正如作诗的人所讲，上流人都是虚假，下流人都是虚空，放在天庭里都狗犬，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无论上流人下流人都是虚空虚假，尔虞我诈，虚虚假假，
虚应故事，虚与委蛇。我可以念到很多我们中文所习惯的成语啊，都说明这个世界是虚空虚假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实实在在的神，他用他的真实来破世界的虚假，所以他把一个空的坟留给世界，就是警告世界。你应该知道，所有活在世界中的人应该清楚明白，你我活在世界中是个活在虚空里面，不论钱财、地位、爱情、学问、学业、事业、家庭，种种都加起来还是个零。因为这些东西你不能带到天堂去，你不能带到永世里面去，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晓得，在基督里面得到永生的人就不再虚空了。所以空的坟墓所代表的虚空，只有在永生神里面找到了满足，能够用神来胜过那个空，那个虚假。神的真实胜过世界的虚假，神给人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安息。有了神的生命，我们虽然活在虚空的世界里面，我们也是处在虚空之中，而能够活一个真实的生活，这才宝贵。这个坟墓不但虚空的，也是污秽的，埋了罪污。你看，死埋死人的骨头的坟呢、做脏了。这个世界像坟墓一样埋了罪污，活在世界里面的行尸走肉都是死人，上帝看这是死人，没有生命的，没有神的生命。所以坟墓不但虚空，也是污秽的。感谢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因为在复活之先，他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留了宝血。这个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有力量洗净人类的污秽，一切的罪污靠宝血洁净。所以这个坟墓虽然是污秽的，但是在基督里面人不怕，因为宝血遮盖，宝血涂抹，宝血洗净了。我们虽然处在污秽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靠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坟墓不但是虚空的、污秽的，也可以说是很幽暗的。幽暗是没有光的，你坟墓里有光，黑黑暗暗的，黢黑黑黢黢的，黑暗幽暗无光的地方。但是耶稣说我是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我们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就有光，因为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人有了主的生命就有光，看得见自己的本相，看得见这位看不见的神，能够活在一个虽然看不见神却能够敬拜他、敬畏他，过敬虔生活，靠神给我们生命来胜过罪、胜过死亡的生活，这是光，有光看见的。所以虽然坟墓是幽暗，但是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们是光明之子，胜过黑暗。所以主把这个空坟留给世界，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死在祸患罪恶之中的人需要找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在耶稣基督上找到。因为主说我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空坟整个留给世界，带来了许多的对照，给我们看见在世界里的光景和在基督里的光景有多大的不同。在世界里面所不能够给人满足的，在基督里面都能找到满足；在世界里面所发生的诸般问题，在基督里面都找到答案。因此这个空的坟墓摆出来就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挑战，对全人类一个挑战，给所有死在罪中人一个警告，让他看见你还是要赖在坟墓里面吗？不想出来吗？还是说你愿意脱离这个坟墓的捆绑，不被罪恶所埋葬，能够胜过罪，从坟墓里面给释放出来呢？那就要信靠这位生命的主，这位做我们的光的主，这位使我们得安息的主，这位用宝血洗我们罪的主。所以空的坟墓摆在这儿，是首先给我们看一个好像是个真是一个太大的一个境界摆在那里。其次我们就想到，在这个坟墓面前有个石头，有块石头。1967年我到欧洲去布道，去旅行布道，经过耶路撒冷，在那住了3天。我到过耶稣的坟墓，那是个花园坟墓，在那个坟墓，那个耶稣的坟墓门口啊，一个空的坟呢、门口有一道沟，有一道沟啊，有一道有这个横的沟，那就是当年放石头， 石头一块滚过来，滚过来就挡住这个坟墓，把它封住。那石头有一个道，啊，有个道，像一道沟一样啊，一个沟。所以这个道沟还存在的，这个痕迹还在，模模糊糊的，依稀可见的，他都看得出来。那个石头啊，就挡住坟墓的石头。现在讲，这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石头代表什么？代表拦阻，代表刚硬。石头是刚硬的线，拦阻。今天为什么人看不见这位复活的主呢？因为有石头拦阻，好像这石头挡住这个坟墓了，你不能打开，打开就看见里面是空的。他不打开，他以为是死的，以为主是死的一个人，他不晓得主是活的神。所以这个坟墓得要靠，要看得见，要把石头挪开。今天许多人听道听了多年多次，始终不信，是为什么？因为有石头做梗，做梗，梗在那里，一块石头挡住了。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也许是你的骄傲，也许是你的学问，也许是你的什么经验，也许是你某一种舍不拿不掉的嗜好，放弃不了的一种什么爱好，一种欲望，这些东西就是石头，使你不敢把石头挪开去看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去接受这位死里复活的主。所以要把石头挪开。我但愿今天每个人在这里，他的石头的心都变成肉做的心。圣经说只有肉心能够承受恩典，石头心是抗拒抵挡，不能得到拯救。石头要挪开。然后在坟墓里面有两样东西，一样东西什么？是细麻布，一样东西是裹头巾。这个细麻布裹头巾代表什么呢？犹太人呢，当年的犹太人死的时候，2000年前死人呢一定要用这个头上一个布把它裹起来，缠起来啊，身体上呢有细麻布把它整个包起来，好像蚕丝一样缠起来，缠在一起啊，所以那个尸首看不见面目啊，整个人用布把它缠裹起来，从头到脚整个缠裹。那么尸身是用一块布整块布缠，另外头呢，另外用一块布把头部裹起来。裹头巾跟细麻布都是尸体上附着在尸体上的东西，注意它是附着在尸体上的东西。那么这两样东西啊，每一个犹太人死不久都少不了，他放在坟墓里，缠住布裹着放在坟墓里。但是耶稣的坟墓里很奇妙，这两样东西啊拿掉了，放在坟墓里面。如果有人怀疑说耶稣是被人偷走，这个尸首被人偷走的话，请问这个偷他尸首的人呢、啊、一定匆匆忙忙的，因为外面有犹太的这个兵这个罗马的兵丁啊在那围绕，谁有这么闲情逸致啊，好整以暇，慢慢的做，把尸首裹头巾给放下来啊，蚕丝布拿掉，哪里有这么受空间？要是偷尸首赶快拿的时候就跑掉了，哪有能够去解开这个布啊，这要解些时间呢，蚕的时候要把它解开，头发解开，没有这个时间呢，也不可能这样从容了，一定匆匆忙忙偷了就跑啊。为什么这个耶稣的裹头巾细麻布在留在坟墓里？这就是复活一个很好的凭据，他实在复活了。那些东西捆绑他东西啊脱落了，好像一个人信了主啊，罪的担脱落了，脱落了，没有东西能捆绑他，完全释放了。烟酒赌博嫖赌烟酒这套嗜好啊残忍人像捆绑，就像这些东西捆的人，一信了主完全脱落，脱落了，你可以胜过嗜好，胜过脾气，胜过坏的欲望，胜过种种不好的习气都能拿掉，这是脱落了。这耶稣当年从死里复活，这些捆绑他东西都脱落了。我们今天在主里也有复活的经验，也能够胜过这许多东西，都脱落了，罪担卸去，罪的锁链脱落，罪担卸去，罪链脱落，这是一个真正的复活。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留下这两样东西，一个裹头巾，一个细麻布，不仅代表释放脱落，而且呢还有个意思，这个细麻布代表什么？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有这样的说明，他告诉我们说，启示录里面19:8里讲到啊，这个圣徒所行的义就是细麻布细麻衣。我们人的好行为，道德的行为，良善行为啊，就用圣经用这个细麻布，细麻布很细的麻布来作为代表。所以细麻布代表行为，代表良善善行道德这套东西，细麻布。那么裹头巾代表什么？这个头啊，头脑代表知识智慧的头脑里啊，聪明智慧头脑里脑子好啊， 这个骨头就是缠我这个头脑的东西，代表知识，代表知识。所以细麻布是代表行为，而这个骨头筋代表知识。这两样东西呢，都留在坟墓里面，没有带出来。那告诉我们什么？刚才讲这个坟墓是预表世界，有污秽，有幽暗，有空虚啊。那么世界里面所注重不外就是两样，一个就是所谓道德行为，讲道德讲行为；一呢讲知识智慧，追求知识智慧，就这两样东西。所以道德跟知识都在坟墓里面，而复活的主把它甩掉，你晓得这什么意思吗？并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有死里复活经验就不要道德了，就不要追求知识了，不对，乃是说我们人的得救不是靠道德，也不是靠你的知识智慧，乃是靠恩典。人的简单的信心接受住了恩典得救了，不是因为你道德良善你得救了，不是说你知识丰富你得救了，这跟得救无关，跟得胜也无关。而我们人的真正的道德良善、知识智慧、学问这道东西啊，都是需要的，基督徒都需要的。但这个需要不是靠他来得救，也不是靠他得胜，乃是说得救得胜之后，上帝把他自己作为你的道德。因为上帝就是良善，至善的神，上帝就是良善的化身，就是良善，所以在他里面充满了良善。上帝也是人的智慧，在他里面满了智慧知识。你有了上帝的生命在里面，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啊，你当然是道德，你也当然是有智慧，你不会去到外面去追求，你要往里面看，往里面仰望，做你生命的主，使他生命不受拦阻的自由的长大，充分的发挥，能够非常和谐的流露出来，你的生活自然是良善道德，自然是有智慧知识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传的福音啊，跟世界上一般宗教基本不同之点在这儿。所以你看这两样东西，裹头巾、细麻布是留在坟墓里的，是世界所看重的，但是主已经把它脱落了，主不要它，是不要属世的道德，不要属世的智慧，我们所要是属天的道德、属天的智慧，那是复活的，在复活里面所有的。而且世上这套东西，你想想看，这个知识能够等于道德？知识并不等于道德，道德等于能力，道德也不等于能力。知识能够等于道德，不等于道德。我们都晓得，圣经说，一个智慧越高的人，烦恼越多，知识加增，知识加增忧伤。知识智慧越高越多，烦恼忧伤越多，啊，而且呢，也并不等于道德。前几天讲到这个岳飞的生日啊。岳飞，精忠报国的岳飞，他被什么人害死了？被秦桧害死。秦桧是什么身份？状元，状元，状元是什么？相当于今天考高等考试及格第一名，状元。这样有学问没有？一个状元还没有学问，他是陷害忠良，杀死了这个精忠报国的这个耶稣，这个岳飞。岳飞他被这个忠被这个人奸臣所陷害，而这个奸臣本身呢，他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知识本身并不能够等于说就是道德，就等于道德。汪精卫这个能写文章能演讲，学问也不错，他做了汉奸的。你看这些知识等于道德吗？你就到我监牢里去布道吗？我常常去的，过去到监狱去布道的，以为我第一次跑进去布道，我以为关在里面都是流氓地痞，没有念过书的，都是文盲，但世上不见得，关在里面有大有学问的人，大学生也有，博士也有，专家也有，什么都有，都会关在里面，不见得这些有学问就不犯罪。所以说知识并不就等于道德，而在这个道德呢，也不就等于能力。讲道德人都会讲，你能够行道德吗？知善不行就是罪的。有道德，但是不能够把它实行出来的，这个道德也是一个纸上谈兵啊，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这个主给我们留下这个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现实，也非常具体、非常厉害的一个见解在这里。细麻布、裹头巾都是留在坟墓里面。不在坟墓外面，这是在死的东西，这是死的东西，需要赋予生命， 给他一种生命进去，这个道德就活了，知识也活了。你看看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很好很好的人，也有很多很坏很坏的人，在圣经描写，但他们都需要信耶稣基督。尼哥底母这个人是个上流社会的人，他需要悔改重生得救。撒玛利亚夫人是个最坏的女人，有五个丈夫，她照样同样需要重生得救。无论是至于贤不孝，最高最最好的上流人，最坏的下人，都需要信耶稣，没有例外。因为我们人的所谓良善、所谓道德、所谓知识，带到这位神的面前来呀、啊，都没有分量，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细麻布跟裹头巾啊带给我们的教训。下面我们还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三个门徒啊先后都看见这座空坟了，在这里记载，第一个门徒就是马大拉的玛利亚，这个姊妹有福了，她第一个跑到空坟面前去找耶稣。他为什么这样肯去做呢？天不亮，天还黑的时候，就是这个拂晓之前呢，黎明之前呢，那最黑暗的时候，黎明之前最黑暗，那么黑的时候，他跑到坟墓面前去。一个姊妹，年轻的姊妹，她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跑到坟墓里面去找死人呢？你怎么有这样胆量呢？她并不是说知道耶稣复活了，她始终不知道，一直到耶稣向她显现，她才知道，她始终观念中耶稣死了。所以他又跑到坟墓里看空了，他想就报去报告信息了。他说啊，告诉彼得约翰，他说不知道谁把主啊挪走了。什么叫挪呢？失手他是挪，人怎么挪？你不能挪我，不能挪你。挪是死人的抬走了，挪走了。他说他把主挪开了，我不晓得放在什么地方，人不能放，死尸才能放，放在那儿。挪放移，那个移动的移，这些字眼都说明他本来不知道耶稣复活。这才是特别难能可贵。你如果知道耶稣复活了去找他并不稀奇啊，那你去找复活的主，复活的主证明是神呢、啊、他现在不晓得耶稣复活，他还去找他，这才是真正的爱主。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你就算没有复活我也是爱的到底，对不对？那就算我上当没有翻身我也上当，这是真的爱。真的爱是没有办法讲理由的，实在真的爱无法讲理由。这真的爱如果讲理由啊，实在讲不是爱。你看每一种爱都没有什么理由好讲，讲理由人讲理性，讲头脑理性，再讲理由，这种理由啊并不能够来支持你的爱心。讲理由讲的话就不爱了，讲理由，好多理由不可爱就不爱了。但是爱的结果就是没有理由好讲，不管如何我就是爱到底，放弃理由的爱才是真爱。这个法国有一个这个 Pascal， 这是一个科学家、哲学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爱的本身呢，啊，有他的，就是爱的本身有他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呢，不是理性所能够了解，不是理性所能够明白的。就说爱的理由啊，它就是理由了，你不能拿理性去分析它，而去分析怎么分析不来的。爱本身就是个理由，所以很奇妙，我们看见这个马大拉的玛利亚，他自己就是一个放弃理由来爱主的人，他不晓得主复活了，他还是来找主。你看他天不亮，一个人跑到坟墓来，那是种爱里面没有惧怕的最好的说明。首先说爱里没有惧怕，他真是没有惧怕，爱到一个地步来找，跑到坟墓去找死尸，一找没有了。那个心慌糟糕，他想一定谁把耶稣给搬到哪儿去了，所以他后来说我，你要知道他放在哪里，你告诉我，就把他搬回来，要搬回来。他以为有人把尸首给丢到哪儿去，就搬回到坟墓里来。所以他找不到的时候，他就跑去告诉门徒，这是感谢主，他懂得站地位，他是个姊妹，他应当尊重弟兄。所以他一发现没有跑去告诉弟兄，他没有跑去告诉别的姊妹，或者告诉弟兄，而这两个弟兄是教会负责人，一个彼得，一个约翰，就告诉他了，说什么？说有人呢把祖宗坟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儿。好，这两个门徒啊跟着来了，彼得约翰都来了。这一来的你看谁先跑啊？这个约翰跑得快，你看年轻人动作是利落一点，他跑得快，先跑。告诉别的姊妹，或者告诉弟兄，而这两个弟兄是教会负责人， 一个彼得，一个约翰，告他了，说什么？说有人呢把祖宗坟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儿。好，这两个门徒啊跟着来了，彼得约翰都来了。这来的你看谁先跑啊？这个约翰跑得快，你看年轻人，年轻人动作是利落一点，他跑得快，先跑，先跑，跑到坟墓那儿看一看，低头往下看，注意低头啊！我们要想看见复活的主，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谦卑，低头才看得见，你的头抬得高高的看不见。在欧洲有一幅画，我看到一个礼拜堂，在一个礼拜堂的北欧啊，一个礼拜堂的门口走进去啊，他们告诉我，你注意看这个东西，我这个远远看什么也看不见，它一个屏风一样挂了一幅油画，那个油画呢，一远看呢、啊，什么东西也没有，就是我们发发糟糟的乱乱糟，看不出东西来，那完全是现代派啊，什么野兽派什么，我看也不懂什么东西，反正看就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以为是现代的，他说不，这是几个世纪以前的画。几个世纪以前为什么画成抽象到这样看不清楚呢？你再看，我远远的看，看过去看不见啊，走近看也看不见，左看右看都看不清楚什么东西。他说你只有一个方法看得见，跪下。这幅画在礼拜堂的，你走近点，像屏风一样放在那里，它底下有个跪垫，跪着垫，你得跪下来，你这一跪下来抬头往上一仰望，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一幅什么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画，油画。这么一看，都看见了，十字架上面耶稣带着荆棘冠冕往下滴的，还有血滴下来的样子，非常清楚。远看看不见，近看看不见，左看不见，右看不见。你再到他面前来，跪下来，谦卑跪下来，抬头仰望，看见了。所以我就想到，当年这些门徒到坟墓去看，低头，这低头的看得见。事实上那个坟墓也是很低很矮，我到了耶稣那个坟墓也是要低头，你不都爬不进，进不去，很小洞，你突然要进去啊，进去了他们就往里看呢，这约翰所看见的什么东西呢？约翰看见的是细，是看见什么？他看见是细麻布在那里，约翰看见细麻布，细麻布代表的是行为，是行为。你晓得约翰这个使徒称为爱的使徒，强调行为，他要叫人叫你彼此相爱，不是在口头上、舌头上、言语上，而在行动上、实际上，他讲行动。所以他所看见的是细麻布，看见的是什么？是行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看法都不会一样，受你那个自己的所受的文化背景，你所受的学养不同，你看法不同，眼光不同，所以我讲价值观念就不一样，因为你这个。这个你个人的观点不能不相同了。这个年轻人呢，他跑进一看，看见细麻布，看到细麻布了，他没有进去，跑得虽然快，没有进去。彼得跟着也来了，彼得进去一看呢，还看见果头，还看见什么？果头茎，细麻布两者，细麻布代表行为，果头茎代表知识。彼得虽然是个无知的小民啊，但是上帝给他很多的智慧啊，他传福音的时候能够使3000-5000人得救啊，不是简单的事儿。你看彼得所写的书信，彼得书信里面非常注重知识，他警告人说，他说我们的弟兄保罗按照上帝给他的智慧写了书信，你们中间没有学问的人不要随便去解经啊，你解错了就是要沉沦的，警告。他很看重学问，所以他眼睛一看呢，哎，就看见果头茎了。所以个人个人的观点不同，但是你所注意的是说，无论观点怎么样不同啊，基本的这个立场不能有两样，就是说你看见这些了，这东西在哪里？都在坟墓里面，知识也好，行为也好，都在坟墓里面。你还要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所看见的道德和知识才是属天的，才是神所悦纳。那么这两个门徒看完了之后怎么样呢？相信了，信什么？相信耶稣不在坟墓里，是活了。虽然相信耶稣不在坟墓里复活了，可是圣经说，第9节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他们还不明白，看是看见了，还不明白，这什么道理？这今天许多弟兄姊妹，我们都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想都相信了，要不相信你还没有得救，因为圣经说，你要口里面认耶稣为主， 心里面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还没有得救啊。我们得救的基督徒都相信，可是相信的话，你还能够明白圣经的意思吗？我们有很多时候相信是相信的，但对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还不能完全接受。我敢说许多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多年以前有人告诉我，他说死里复活的道理，因为牧师这么讲啊，我也不好意思不信，他不好意思不信，因为圣经这样记载，我也没办法不接受，没办法。他是不好意思的信，他是没有办法的信。这种信叫什么信？勉勉强强，他要迁就人。但是今天我们对这个真理啊，要从经里面阿门，要甘心乐意的，完完全全的，不打折扣，绝无保留的相信，那才是真的相信。那这两个门徒啊，他们为什么看见信了而还不明白圣经呢？圣经里提到啊，四福音书提到两处提到不明白圣经的结果，一处在马太福音22:29，耶稣对那些试探他的人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他的大能，他的能力，神的能力。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能力，所以会错误。所以一个不相信圣经的结果，第一会错误，第二呢，怎么样？讲到，虽然这两个门徒相信了啊，知道耶稣复活了，可是回家去了，回去了。”那就是说虽然相信了，但是对圣经不够明白的话呢，就会走错了方向。他应当继续在坟墓里面等候看见了复活的主，没有，他回家去了，走错了方向。所以不信圣经的有两个结果，一发生错误啊，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主说。再来说这地方讲不明白圣经的，他们回家去了，他们不继续跟从主，没有去找寻主、跟进主、走主的道路，他们回家去了。他们还有家可归啊，他们还有所贪爱的，他们还有所寄望，寄望家。彼得有家，有太太，回家去了。他就不再想到我应该如何放下一切来跟随主，他这个方向就有问题，就走错了方向，因为他不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实在要好好读经，多听到，多思想神的话，也多去实行神的话，你才免于错误，免得走错了方向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启示。那么我们感谢主，这两位弟兄都是失败，彼得和约翰，可是一位姊妹呢靠主得胜。这靠什么得胜？靠主给他的爱心使他得胜，因为还有7个鬼呀、从他心里给赶走。他是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他7个鬼在心里给他赶走，又都把他赶走。7个鬼代表什么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人就是有鬼，人心中有鬼。你看讲说谎话心中有鬼，行诡诈心中有鬼，欺骗心中有鬼，常常有鬼，做不诚实事心中有鬼，贪便宜事心中有鬼，我们常常心中有鬼。这个鬼啊，耶稣把他赶走了，当他赶走之后，他心里清了，守节心清了，所以他就在谁面前怎么样能够看见主啊，他是一个真正清心的人。因此虽然他在坟墓里面找不到耶稣啊，他不肯回家，他也是有家可归的，他不回去了，他就在那等，却在坟墓外面哭哭，他在主面前哭。哭什么？他不知道主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主不知道哪里去了他哭。那两个门徒跟随主那么3年半，他还回家去了，也没哭啊，也没看上流了眼泪啊，信就信就走了。这个姊妹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你看却，这个却字，这个字多有分量。却，那个人不走了，他却在那儿，他不走。这个却是分别的，很清楚的分别。他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又低头，又低头。所以谦卑还要再谦卑，我们要多多谦卑啊，就能够看见主了。许多时候你谦卑一次不够的，你要常常谦卑，凡事谦卑，你就看见主。他又低头往坟墓里看，这一看呢，看见两个天使了。我告诉你，如果彼得约翰肯再低头往里面看，他不回家了，他也看见天使了。天使是没有成见的，他不会说我单单对这个姊妹显见，弟兄不显见，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两个弟兄回家了，回去了，比玛利亚却在坟墓里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看，看见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圣的地方坐，一个在头一个在脚，他这样坐着。这个天使就是让耶稣就从死里复活的，在那边把耶稣从坟墓里面救出去的，神差遣他来做的。天使就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他说有人把我所挪了去啊，我不知道放在哪儿。他讲了两遍，后来又讲，讲了三次，你看啊，说了这话转过身来啊，一看见耶稣在哪里，复活的主第一个向这位爱他的姊妹显现。你看这个玛利亚多有福气，圣经讲到那么多个玛利亚，七个玛利亚，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实实在在，我们看见就是这一个人第一个得着主的恩典向他显现，复活主向他显现。在这里看见所显现的这位，看见主的显现是一个姊妹，我们弟兄们实在失去了福分。彼得约翰当年很可以看见主，他回家去了，他不去跟随主，走错了方向，因此失去了这个第一个显现，主向他显现的这个祝福失去了。那么结果呢，当耶稣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啊，玛利亚还不认识他。为什么不认识他？因为泪眼模糊啊，他心中忧伤太厉害，眼泪模糊，看不见，看不见主了。也许复活的主的形象太荣耀，对当年当时在地上的时候那个卑贱的形象啊，好像是做木匠的那个样子不同了，荣耀的形象他不认识了。结果耶稣就问他说，夫人啊，你为什么哭啊？你找谁呢？主并不是不知道，主常常用些问话提醒人看见自己。主常常问，第一个人亚当犯罪，上帝就问他说，你在哪里？并不是上帝不知道亚当藏在树丛里面，知道，还问你在哪里，提醒亚当看见自己失去了立场。你在哪里？你失去立场，你没有站在地位的。现在主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意思说，你如果真正相信我复活了，你哭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要欢喜快乐的，对呀、啊、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你到底是来找谁呀、啊、那么提醒他，你说找的这位就是又真又活的神，就是死而活的主，你找谁呀、啊、提醒他。主的问号，请注意，主向人所发的问题啊，不是找答案，因为他都知道，他无所不知，不是找答案。主向人所发的问题是提醒人自己明白，他落在一种错误的光景中，好像有问号需要靠主来解答。是这样，主不是向人找答案，主是提供人答案的神。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说，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就对他说，先生啊，要是你呀、啊、把它移了去，挪开了，那么请你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好就搬回来。这句话实在显明啊他的爱心，不是愚昧，但实在是爱心的充分表现。不是搬，一个女人搬得动一个尸首，一个男的尸体，怎么搬得动？她不计较这些。我跟你讲，爱是不讲理由的，爱是不会讲理由的，不需要理由的，就是这样。所以她一到爱发挥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之大，就克服了一切的困难。爱里面没有惧怕，爱里面更没有困难。所以在这里你看，我要去搬回来，耶稣不能不受感动。我想主的心在这里得到最大的安慰，在这个姊妹身上，她叫她玛利亚。在希腊文里面提到这句话，玛利亚叫她的名字，那实在是个爱心的呼唤，爱的呼唤。玛利亚就像做母亲人跟儿女讲话，玛利亚叫她。我真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听到主叫你的名字吗？当你落在灾难中、疾病中、烦恼、忧伤，被人家论断、批评、攻击，甚至陷害，诸般的烦恼临到你，你有听见主叫你？如果你懂得去寻求主的帮助，懂得去仰望主，你会听见主叫你。什么时候主叫你的名字？我告诉你，一切重担都卸去，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了。玛利亚那一叫，你看玛利亚立刻转过来，转身过来呀、啊。用希伯来话就说拉伯尼呀、啊，拉伯尼是夫子，他平常叫他拉伯尼的夫子，一下子心中明亮。我们今天心里面刚硬不信，或者是一万无光啊，都是因为听不见主的声音。你听见主的声音，主是有爱心的呼唤你、召唤你的时候，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看他马上看见了，叫拉伯尼，叫夫子，他认识。本来是泪眼模糊看不清楚，现在心中明亮，看见主。然后呢，也说你不要拉住我，
一定玛利亚看见主了，拉住主不放，这小孩子看见妈妈回来了，抓住不肯放，说什么都不放。主说你不要困住我，不要纠缠我啊，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还没有升上去。这里面就叫升天呢。底下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弟兄姊妹，特别请你注意这句话，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交托门徒的责任，要他去找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天上去，我要升天。弟兄，这是第一次主用这个称呼来称呼信他的人，这是主跟他的门徒之间，基督和基督徒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这个新的关系的建立是在主复活之后，我要升天了，要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可见他跟我们站在弟兄的关系上，你看多奇妙。弟兄，这当然也包括姊妹了，弟兄姊妹更跟我们是完全是一个生命啊。在这里啊，实在是美，你往我弟兄那里去，他不说到我门徒那里去，不说到跟随我的那里去，不说，说弟兄，那是包括弟兄姊妹了。这个是实在是新的关系建立，是在主复活之后，复活的主给我们的新的身份，我们可以称他为长兄，我们是神的众子，他的长子，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但是主用这样谦卑的态度称呼我们，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们能够知道有这样一个大哥，老大哥爱我们，在天父面前替我们祷告，我弟兄那里去，你看多美，弟兄。在这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从天上降到人间来的，现在他要从天上从地上回到天上去了，他来是把上帝带来，他去是把信徒所代表的信徒回去，把人带去，来是把神带来，去是把人带去，这一来一往啊，天人合一了，天人合一了，一来一往，天人合一了，神人合一，关系合一了。他来是道成肉身，他然后成全了救恩，他肉身成道回去了，他是第一个肉身成道的，耶稣基督是第一个肉身成道，我们这些信主人也得肉身成道，因为他成我们弟兄嘛，他是大哥嘛，来跟着大哥榜样学走啊，走他的道路。所以他来，耶稣基督降世是很高，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道成肉身，他去是肉身成道，他来把上帝带来，他去把人带去，这么一来啊，神人之间没有间隔了，打通了一切的路，这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了。我们古人梦寐以求啊，梦寐就做梦在求啊，求这个天人合一的境界，但在基督耶稣里面达到。所以我一再讲，你要想做口梦之徒吗？你先做基督徒，做了基督徒才能够遵行口梦之道，没有基督徒的生命不能遵行口梦之道，那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东西，可望不可及。所以你必须先有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我的生命，然后肉身才能成道。道成肉身，肉身成道，道成肉身是神来做人，肉身成道是人到天上去能够脱离向神的生活。所以主耶稣一来一往啊，构成了这个奇妙的真理，我们感谢主。下面我要稍微跟诸位一同分享，就是我刚才起开始讲过，纪念主的复活最好的方法是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也要复活，就是纪念复活的主最好的方法。你说我们怎么复活的？今天晚上就有敬礼啊，我们有水礼，这个敬礼所预表的意思就是说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所谓同死，就是说我借着洗礼埋葬水里了，死了然后起来活了，这一死一活就把这个重要真理涵盖在里面。我们与主同死的意思说，主在十字架死了，我受尽，借着这个敬礼给我们一个经验，借着这个敬礼和主联合了，他在1900多年前的死也包含了我在内，我今天在19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受尽了，因为主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我们有时间和出咒是超越的，所以他那个1900多年前那件成全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我跟他连在一起了，我借着敬礼跟他联合了，他的死就是我的死，然后他死后3天他复活了，我从水里上来我也复活了，这是借着一个洗礼敬礼，象征性的敬礼，来坚定我们的信仰，晓得我跟他同死同复活了。 这是种礼的。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我们需要常常过一个什么，过个真正死里复活的生活。什么叫死里复活呢？我常常举一个人的例子，有一个瞎子，美国有个瞎眼的人，盲人啊。这个盲人原来他是个大学生啊，在念书的时候，那个大学二年的三年的时候，是个非常品学兼优的人，而且是个很好的基督徒。那么他有个同班的女同学，他们俩已经很好了啊，就是将来可以结婚了，感情很好。这个青年人，现在他姓叫孟，孟就是月亮的孟，后来成了 Dr. 孟啊。这个孟先生啊，他怎么样？他自己非常用功到后来的高度的近视，眼睛近视。有一天他眼睛的看东西很模糊，就看着眼科医生。这医生一检查，说糟了，你这个眼睛啊，这个眼角膜这个地方视觉神经萎缩，视觉神经萎缩的话就干枯了，就完了，就瞎了，睁着眼变成瞎了。视觉神经萎缩，在那个时代，他这个是19世纪啊末了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更好的医术能够救他，所以医生说你这个眼睛最多3-4个礼拜就完了，就完全瞎了。他说有什么办法呢？对不起，什么办法也没有，今天医学没有办法能够救你的眼睛。那他怎么办呢？医生给他的建议说，你反正3个礼拜以后啊，恐怕都瞎了，你现在喜欢看什么多看看多看看，你过了段子看不见了，你多看看，就消极的建议他多看看东西。结果他也想得灰心到极点，拿起电话来打电话给他这个女朋友，说我医生告诉我这个眼睛快瞎了，叫我多看看，我想我最喜欢看就是你啊，你是我的好朋友，看你了，你来给我看看，我不能看不见了。这个女孩子这么现实啊，她真的吗？你没有骗我吗？我为什么骗你？我是眼要瞎了吗？这女朋友居然这样想，她说既然你过了3个礼拜就看不见了，我就建议你干脆不要见我，不要看，免得看了更伤心，还是不看了算了，就这么拜拜好了，分手了。这个说完，这个电话给摔掉了。这个女孩子，这个男孩子听到这个事受不了，电话一挂了，他就叫你自杀，就想自杀。好在他的同学把他抓住，提醒他说：“你是基督徒，你不能够自杀。基督徒无权自杀，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身体是主耶稣用重价买回来，你不能自杀，你没有权利自杀。你这个身体所有权呢，抄在耶稣手里。”他懂得这个道理，不敢自杀，慢慢的就安静下来。啊，也不恨他的女朋友，他心里想这样也好，我不能拖累他了啊，他放弃我是应该的。他越想越对，是因为主的爱在里面，是替别人想，不是老替自己想。慢慢的，他就不怨天不由人了。这样过了一年呢，他活得很安静。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与主同死。什么叫与主同死呢？他能够对于所遭遇的事情没有反应。遭遇这个瞎眼，后来眼瞎了，这个眼瞎眼的这种痛苦啊，他能够安之若素，无所谓，你主要我瞎就瞎了。他能够没有怨天，没有尤人，没有那种仇恨自己或者仇恨别人的那种这个错误的一种做法想法。那么这种情况叫做与主同死了。你看一个死人呢、啊、你说把眼睛给挖掉他也没有反应，死人他没有反应，对遭遇的一切他能够没有反应，好像死人他是等于一个同与主同死了。但是后来主给他讲，你这个与我同死啊太消极了，你还得做点积极的事儿。什么是积极事儿？主给他智慧，他就发明了那个盲人点字术，瞎子那个点字用针扎的那个点字术，他发明，最早他发明，盲人点字术用那个针来扎扎扎字摸一摸，那套东西他发明，所以人家给他个 Dr. Moon， 给他一个孟博士，因为他专利，享受这个专利，他花了1年7个月到8个月发明一套这个盲人点字术。后来经过别人再加以发展研究发展，就成为很成功的一套这个盲人写字的工具。他自己瞎了眼，他能够发明东西造福了全世界其他的瞎眼的人，这个叫做与主同复活。同死是那么忍受一切的患难，逼迫一切，十字架非十字架默默无声。同复活呢，积极一点，不但是消极的忍受，而且积极的能够有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啊，能够发挥更多的爱心造福了别人，这个叫做复活，同复活。那么这种从积极的跟消极之间的一个同死一个同复活呢， 应当常常表现在每一个信主人的身上。我们不仅仇敌来对付你，你原谅他了，这消极的远从此，还要爱他，爱仇敌，为仇敌祷告，这是积极的复活。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单单的纪念主从死里复活，我们更要紧的是让这个复活的经历一直运行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今后人行事为人工作生活的动力，一直有这个经历在里面拖住我们，让我们所过的生活充满了复活，充满了复活的大能大力，这才像一个基督徒。原谅我讲，包括我兄弟在内，我们这些基督徒实在是不像话。我们许多时候啊，连从此的经历都不够，还没有人家说一句话你就跳起来蹦起来就跟他拼命，这种匹夫之勇啊，我们身上都有，常常为个一句话就是受不了的，一个眼色就受不了的，哦，人家稍微有一点点怎么样讽刺你啊怎么样，你跟他拼命都可以，这种失去了基督徒的见证。我们根本还没有与主同死，遑论与主同复活了。你只要能够忍受这一切给你一切的不好的啊，或者冤枉你啊对付你啊，你能忍受，从此还要积极的为你的仇敌祷告，爱他，挽回他，改变他，他不信主让他信主，他已经信主让他能爱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享受从复活了。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不仅为我们死了，更是为我们复活了。你的死解决了我们的罪，你的复活给我们一个生命能够胜过罪。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低头敬拜，有这么许多人在你面前，你晓得我们的光景，我们到底有没有与你同死呢？我们更有多少人已经与你同复活呢？主啊，光照我们，让我们省察自己，该认罪的就认罪了，该悔改的就悔改了，该在主面前立下心愿就在现在立下心愿，应当奉献自己的就今天奉献了。主啊，你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你晓得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想，你也听见有声无声的祷告，但愿今天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能够与这位复活的主发生了关系，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每一个还没有信主人的心中，成为每一个人的真正一生一世永不离开的生命，也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进入信徒的心中，支配我们的生活工作，影响我们的言语行动，好让我们这个人完全交在复活的主手中，让主耶稣基督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必得我们同意，你愿主耶稣基督，你愿意撤回的就撤回，你愿意建造就建造，不必得我的同意。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心愿，求你施恩赐福，好让你的教会的今后的年日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实实在在表里一致实在兴旺的教会，不单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提高。我们感谢赞美，不仅是有更多人来到你面前聚会敬拜，也有更多人愿意献身来侍奉你，走一条配搭侍奉的道路。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施恩赐福，我们也把今天特别是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或者已经听到多年，或者今天刚刚来听到，我们一样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感动他，用你复活的灵感动他，让他们知道世界的虚空无疑，让他们愿意在基督里面得到永生。主啊，我们无依无靠的仰望，求你施行奇妙的拯救，感动我们中间每一个需要得救人都能够得救。我现在问一问呢，有哪一位今天愿意信耶稣得到拯救，请你把右手高举，我为你祷告。有哪一位今天愿意接受主？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哪一位？我们举手拿到单子再放下来，请你举手。还有哪一位？楼上，感谢主，看见了。我们同工们注意一下啊，看你举手的帮助，给他一个单子。这个单子给你填的时候仔细一点啊，填得清楚点。我们为说，有你的记录，我们可以帮助你写信，请你来参加聚会，或者寄一些书报给你，请你写地址写得清楚一点。还有哪一位今天愿意在主里面得救了，在今天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面得到拯救，一生一世不会忘。 在复活节得救的，有这样的人。